Hello，圣经常常用很简单的一些概念，能够把很复杂的一件事情解释得很清楚。就好像这个七印，你看七印很特别，就当主升天的时候，他得了荣耀，得了权柄，他拿了书卷，只有他配揭开。所以，当他升天以后，揭开这七印，从第一印开始揭开，一直到最后一印，第七印揭开呢，主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就是这七印所代表就好像上次我们特别交通到，那70个7，圣经上就用这么简单的数字。70个7，把它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7乘以7，是从耶路撒冷，初令重新建造，到它连接带后都完成的，这个就第一个7乘以7。那第二个62个7，它是从耶路撒冷建好之后，一直到主，他受膏者，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62个7，然后经过一段中间这个恩典的时代，就来到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又分成2部分，最末了的那个七就是那个一期之半，就是3年半，那就是最后的大灾难。那大灾难结束了，我们主又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圣经就很特别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从主前大概400多年，一直到主回来，他用70个7来代表。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但以理书借着一个人像，就把从巴比伦帝国征服了犹大开始，一直到主回来，就用一个人的像，金头，银臂跟银胸，然后铜腹跟铁腿，最后是半铁半泥，借着这么一个人像，就把整个人类的历史，从那个外邦掌权。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一直到主回来，就用一幅图画就发表，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事情是这么复杂，但在神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么简单。那讲到这个七印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我们要了解这个七印的话，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4章、25章主耶稣的讲到的预言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在我们讲到马太福音24章、25章之前我想我们再看一下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那启示录的第六章很特别的你就看见当他在开这个七印的时候，前面4个印跟4活物有关，然后跟4匹马有关。为什么这个前面的4印要跟4活物有关呢？我们晓得在宝座的前面跟周围，有24长老跟4个活物。那现在呢，这4个活物跟揭开前面4个印有关，而且呢，它每一次在揭开的时候都有其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为什么他要这么讲？还有为什么用4匹马来代表着前面4个印这都是很有讲究的，圣经上的用这些预表都不是随便用的所以你看见第一匹马是白马马上骑在马上的是拿着弓，并且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第一匹是白马跟第一个活物说你来有关系。然后第二个印呢，就讲到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又说到你来然后就一匹红马出来要夺去地上的太平，使人彼此相杀那揭开第三印的时候，第三个活物又说你来一匹黑马他拿着天平所以这跟饥荒有关油和酒不可糟蹋。 第四个印的时候，又有一个活物，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有一匹灰色的马，名字叫死，哦，所以你看，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哦，那为什么用这个四个活物来揭开四印呢？为什么是四匹马呢？为什么是说你来呢？那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四个活物，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它跟神的受造之物有关，它是受造之物的代表，因为它在第四章我们特别看见它有四个脸面，然后我们就看见它有像狮子，像牛犊，像人，像飞鹰，这整个受造之物的代表。我们知道创世纪讲到这些受造之物应该有六类，从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可是因为鱼没有受到审判，再加上昆虫的代表是蛇，代表仇敌说的，所以他没有做代表，所以这四个脸面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的代表。所以为什么说用四个活物揭开四印呢？那这个跟罗马书第八章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十九节开始看起，罗马书第八章十九节，他说受造之物，这边特别提到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受造之物因着人的堕落都落在虚空之下，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一个指望，就是能够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换句话，整个因着人的犯罪，整个受造之物都落在虚空底下，都受到辖制，他们巴望能够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现在如果你七印要揭开来了，主就回来了嘛。所以你就看见四个活物了，一个活物，第一个活物说你来，第二个活物又说你来，你来，你来，为什么呢？他们盼望我们主回来，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因为他们是在压制底下，他们里面在叹息。所以你看见呢，每一个活物就揭开一个印，然后都说你来，就好像说他们盼望主的回来。整个受造之物都在虚空底下，都受辖制，都愿意主回来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然后我们就看见有四匹马出来了。所以你要记得，当他开第一印的时候，白马出来了。为什么用马来代替呢？这个马就说出了他一直在跑。换句话说呢，这个他圣灵要在身，要继续一直到主回来。那第二个马呢，就是红马，就战争，夺取地上的太平。所以你看见主升天以后，地上有各样的战争啊。这等一下我们在读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得更仔细。我们先在这边讲一个大概啊。然后这个马也在跑，一直跑到主回来。所以到主回来之前，你会看见这个战争是越来越厉害的，因为它越跑越快。那第三匹马呢，就是饥荒了，所以现在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好像饥荒不太有感觉，但事实上在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他们是在饥荒底下。现在甚至连美国，你看中产阶级都变成贫穷的，你就看见这都是饥荒造成的。那最后一个我们就知道第四匹马，叫做死，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所以你就看见这是四匹马在这里跑，所以从一揭开气印他就一直跑，跑到主回来，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发生。那细节我们等一下会继续再讲，我先讲个大概，以后我们有这个印象，然后我们再讲的时候就会更清楚。好，第五印我们就知道这是殉道者，他们在那里盼望主为他们伸冤，因为他们被人家抹黑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受了不白之冤。但是主怎么讲呢？神的话就是说，你们还要再等候片时，要等到这些被杀的人数、殉道者的人数满了，主才能回来，才能为他们伸冤。第六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大地震，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星辰坠落于地，所以这些都是第六印讲到那个坐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所以这是第六印。然后到了第七印，我们知道第七印结束的时候，圣经上就讲说，在地上的国、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们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所以第七印主就回来了。所以从主升天到主回来，你看就这七个印。那我们晓得第七印，我们读下去读到第八章就知道，其实第七印我们讲过，从揭开到结束是七个号那到第七个号一吹响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几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如果把这两章来比较来看，我们就知道，当主回来之前，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在主里面死的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就是末次号筒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神的儿女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如果你读启示录，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在启示录十六章告诉我们的，当第七号吹响以后呢，在地上就有七碗倒下来七个碗倒完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国度要变成主基督的国度了所以七号从吹到结束包括了七个碗一个碗一个碗倒下来盛装神的愤怒那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到底我们在空中干什么所以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了，对不对？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了，所以到空中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为什么？因为当基督台前审判完之后，地上的七碗也完了主带着得胜者一同降到地上这个国度要成为我们主的国度所以你就看见这个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所以这些都是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吹完了，七碗也倒完了，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基督台前的审判也结束了，然后得胜者与主一同作王，在地上进入所谓的千年国度。那没有得胜的呢，就在外面哀哭切齿这个以后我们会再来交通所以我们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然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那边就讲得更详细一点那边是主在他要离去的时候他跟门徒所讲的很重要的预言我们可以把它跟启示录一起来看，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好，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我们晓得最主要是因为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说那时候的圣殿门徒觉得这个圣殿太雄伟了用美食、用金饰装饰、黄金装饰而成的，但主说了一句话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不被拆毁的 完全要拆毁。当然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发生在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太子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好，当主这么讲的时候那门徒就跟着主不敢讲话，因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对整个犹太人来讲是他们宗教政治的中心，主耶稣怎么讲了一个这么可怕的话所以他们不敢讲话，一直跟到主到了橄榄山上坐下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说，告诉我们，请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然后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对门徒来讲，他们认为如果有一天这个圣殿神的名，神的同在在这个地方，这个圣殿都被拆毁了，那一定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所讲的主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叫同时发生，这是门徒的观念但主回答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三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件事情跟主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其实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人认为这是同一件事情，既然圣殿被拆毁了，那主一定回来了，那当主回来了就是世界末了了，所以这是一般的观念。但是主很清楚所以明明这是三件事情是分开来的不一样的所以主呢接下来从24章的第四节一直到25章的末了，他讲了这么长的一段话呢，就正好分成三段这三段呢正好回答他这三个问题。而且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根据哥林多前书第10章32节，哥林多前书10章32节，他这边特别把人分成三个部分这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整个世人分成三个部分就是什么呢？犹太人、外邦人跟神的教会。所以你看那里保罗特别提到神的教会，讲的犹太人，讲的外邦人这是神在神的眼中来看的当然这都是神所造的，可是呢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在地上的百姓盼望他们把神的对神的认识、神的律法能够影响到全世界，但是他们失败了。那教会乃是神属天的百姓，是属天的儿女所以正好呢这三段我们说过就正好就讲到了这三种人。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从24章的第4节到24章的31节这一大段呢主要的是针对犹太人说的所以当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按照字面去读就懂了因为它是按照对着神地上的百姓说的。那如果你从24章32节到25章30节，你就发觉呢这里对神的教会讲的，所以他是用比方，所以一开始他就说讲到以无花果树做比方，所以你看这是一个比喻，那你必须要用属灵的来解释。那最末了25章31节到25章46节这一段呢，就是向着外邦讲的因为主要在万国中审判，当主回来的时候所以这一段是主带着得胜者降到地上之后，对当时地上还留下的人做的审判，审判之后就进入这个千年国度在千年国度之后就进入所谓的永世新天新地，所以大概是这样分的。好，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24章第3节门徒来告诉主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些事。但是我们上次读路加福音21章第7节，我们就讲到看到什么时候有这事这一件事所以路加福音在讲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强调了那个点，这事乃是指的这个一块石头，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一件事说的但是马太福音呢，他强调来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那这些事代表什么事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23章，你就知道，啊，那时候主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的时候呢，他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讲到7个祸，对不对？讲到7祸在责备他们。然后当他讲完了这7个祸之后，主耶稣就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3章第32节开始看起。马太福音23章32节，如果你一直读到马太福音24章2节，再讲到好多事。举一个例子来讲，32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毒蛇蛇类毒蛇之种啊，只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层追到那层，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还有就讲到，譬如说37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和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来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再加上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些事，门徒问什么时候这些事？所以当你在读24章第4节。一直到24章31节呢，主耶稣又讲到了这些事。譬如说，他们要杀害，然后他们要充满他们祖宗的恶贯，所以如果你譬如说我举个例子，你读24章，第9节好了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看到没有？要杀害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是必有许多人跌倒，也有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都是充满他们祖宗的恶贯，啊！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啊！然后他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他们。所以你如果读到24章后面，就讲到他们有好多的灾难来了嘛，最后主回来把他们召聚。所以你看见这个，其实24章的第4节到24章的31节都在讲到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要发生。好，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啊，就是我们这边讲到，主要是向着犹太人讲的啊。当然，因为犹太人是神在地上的百姓，所以他们当然跟全世界有关系。因为犹太人是整个人类在神的眼中，他们是中心啊，万国的疆界都是以他们。以这个迦南地为中心，神安排的，所以先是讲到他们。好，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从主升天到主回来，所以你看这一段啊，因为你如果读到末了的时候，譬如说我们看到30节啊，24章30节啊，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你看见这一段话，24章第4节一直到24章的31节，这一段话呢，其实就是主升天到主回来，跟我们刚才讲的七印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七印了，从这一段话来看啊。好，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你看见主提醒他们要谨慎了。第一件事情要谨慎什么呢？就是有冒主名来的说我是基督，而且要迷惑好多的人。你记得当约翰在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就讲到，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多的敌基督了，他这样讲，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讲到敌基督啊，圣经上有好多敌基督啊，历史历来从主回来，从主升天到现在，已经好多敌基督出现啊。但是圣经上也有一个那一个敌基督啊，所以有好多敌基督，但是呢，真正还有一个敌基督要出现啊。所以主提醒他们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的时候，第一件提到的就是有好多的人会冒主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而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好，接下来第六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所以主题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打仗，动刀兵，也把大刀赐给他，记不记得？好，第三个啊，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所以这里有饥荒，我们刚刚讲的第三匹马就是饥荒，对不对？啊，地震，饥荒跟地震中间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啊，叫瘟疫。啊，所以中文没有写，但是英文有啊，原文也有有。所以你记得在第四个印的时候，他有提到饥荒，提到瘟疫，然后要死了很多人，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好，然后第九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这个就是什么？这殉道者嘛，对不对？第五个印记不记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有的人就用这段解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讲的。有的人解释第一个印是指着敌基督说的，啊，因为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了敌基督，好多人要冒主的名来说我是基督，记不记得？啊，那第二个呢？他们就说打仗嘛，啊。因为第二个印是揭开来说是战争呢，红色的嘛，啊，然后第三个就是饥荒，对不对？啊，第四个就是瘟疫，啊，这些死亡的第四个印，然后第五个印出来了，所以有的人是这样的解释，啊，当然这个解释我们不一定说他错，也不一定说他对啊。我再说，因为如果你从起诉来看呢，白马一向都是指着得胜说的，讲到十九章主就是骑着白马回来的啊，所以呢，你记得主升。主升天的时候啊，特别告诉门徒，记不记得啊？就是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那是福音，所以福音要一直传下来啊。所以白马也可以讲福音啊，所以你就看见呢，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他们不是随便读的。你看他们讲到敌基督，他是用这一段圣经来讲，也很有道理。但是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再说啊，真理只有一个，主耶稣是真理，主的话是真理，我们的解释不是真理，我们所讲的只是真理的解释啊。基本上不管你怎么解释，你说敌基督也好，是福音也好啊，我们都承认，我相信双方面都承认啊，从主升天到主回来，敌基督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狂，但神的福音呢，也越来越广传，所以我在说，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领受就好。你觉得领受，但是呢，我们也尊重别人不同的解释。所以从这里你看见很特别的，就是说啊，事实上你发觉二十四章主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正好也是讲到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跟那七印所讲的是一件事情，而且是应验了在这上面。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这个四活物是代表受造之物，他们盼望主回来脱离他们那个辖制，能够得享神儿女的自由的荣耀，他们都盼望主回来，主回来，但为什么揭开这四印的时候都是灾难，对不对？那主回来就好了嘛，为什么要那么多灾难？啊，那这边就给我们解释了。这边就是说啊，第八节， 24章第8节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在原文是生产之难，所以你看见今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话啊，或是我们不信神也好，我们信神但我们不认识神的话也好，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灾难，而且这灾难越来越重，人很没有盼望。但从主的眼光来讲，从神的旨意来讲，这是非常有盼望的，因为这个灾难是一个生产之难。生产之难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出男孩子。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12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男孩子出生了，被提到宝座。所以整个这个地上发生的这患难，在神的里面呢，在神的心意里面呢，是为着教会的得胜者能够产生，所以叫做生产之难。但是生产之难有一个特点，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惨难是越来越重，对不对？越来越痛，时间越来越短，对不对？所以你看见现在也是如此，地震，过去这100年的地震，它那个频繁比过去1000年，来比的话，它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重。然后瘟疫也是如此，饥荒也是如此。就是说，这种好像灾难是越来越重，而且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但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为了要把这个男孩子，把这个得胜者产生，因为当得胜者产生以后，被提到宝座，你知道主就要回来了。所以这一点，我想这个我们会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在交通。所以我们首先就看见了，原来这是为着得胜者的产生，而为着主的回来在铺路。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难。在人看是灾难，没有什么意义，但在神来看呢，这个苦难是要造就我们。好，第9节，那是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是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那这里所讲的不仅是指着外邦人说的，这里也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讲的末后的日子是危险的日子，人要怎么样呢？专爱自己，专爱钱财，专爱宴乐，不爱良善，不爱神。那是教会，那不是外面的。外面这是很自世界上这是很正常的，连教会都如此。所以主在这里特别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你会看见，不要说世界，连在教会中，在神的家里面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他提醒我们，当你有这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冷淡，我们反而应该挺身昂首，因为我们主快要回来了。好，第13节啊，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越是在这样看见很多事情，特别是在整个家里面有各样好像败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忍耐到底，就必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好。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啊，从马太福音的24章的第4节，一直到第14节，这一小段在讲什么呢？就讲到主升天之后，一直到末期，在中间要发生的事。因为他这里讲到末期才来到嘛，所以所谓的末期，我们知道啊，等一下我们会交通到末期啊。但是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一段，到末期，我们现在是末后的时代，但这里讲到的是末期， 这是就一直讲到第十四节，就讲到末期啊。那在末期之前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这里特别提到的是天国的福音，换句话，他所强调的跟我们一般传的福音不一样。在原文，它是国度的福音。为什么他不干脆就是说，啊，福音要传遍天下就好？你知道，主耶稣用字，圣灵用字是很小心的，他不随便用的。他不是说福音要传遍天下，他是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国度的福音。什么叫国度的福音呢？你知道福音只有一个，但是因为我们常常对福音的内容认识的不清楚，所以我们觉得呢，我们就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叫人信主就好，这就是福音。但是你记得主耶稣对门徒怎么讲？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啊，叫怎么样？叫万民做什么呢？做我的门徒。什么是门徒？门徒就是说，凡跟从我，你要做我门徒吗？主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跟随我。所以你看见，我们一般传福音，叫人家信主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信了，不一定顺服啊。对不对？不一定爱主啊，啊，很多人信主，但他不爱主，对不对？所以你就发觉国度福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他身上要能够掌权，啊，这个人是一个降服在主权柄底下的人，他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叫国度的福音。那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要人信主，当然我们就给了他很多祝福，你信主以后你就没有苦难了，神的恩典我要临到你了，当然这些话完全对，只是很多时候神的恩典在我们来看是苦难，但是苦难常常是化妆的祝福，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信主以后，他因为听了太多这方面的兴旺的福音，结果他信主以后没有这些事，没有发生在他身上，他就退后了。但这里讲到的天国的福音，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我们这个福音要传遍到一个人，要接受到一个地步呢，愿意甘心啊做主爱的俘虏，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不再为自己活，还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让他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这个时候末期才来到，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都需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再说，奉献不是为主做事，我们常常讲，啊，奉献我就去为主传福音，做这个做那个，奉献最开始还是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事。所以就好像如果今天我们请了一个仆人来，他不听我的话，他以为我想要吃什么他就去买什么，他买来都是他喜欢吃的，不是他主人想要吃的。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我们常做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想做的，不是主要的。但是一个奉献人是怎么样呢？我要听主人的话，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所以这个是奉献，一开始就是说不是为主做的，是让主做。当我们让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意以后呢，我们按着主的心意才能做。这时候做就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了，是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好，所以这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说，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从24章15节啊到22节，就讲到末期到了，这个大灾难来了，所以这是第二个小段，从24章15节到22节啊，我们来看一下，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 那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行毁坏的，我们知道他是讲到末后敌基督要出来了。可真的，圣经上讲的可真都是指的偶像说的，所以将来在神的殿，敌基督要在那里，有偶像在那里。那从前在旧约的时候，圣殿被毁之前也有这个问题，你读如果读以西结书就看得到，表面上他们在拜神，后面有好多的偶像。所以他现在讲到现在来到了末期了，这些大灾难的情形有几个特点。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行毁坏可真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悔意。所以他要我们懂得但以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那这里所讲的就是讲到末期那个灾难。我们知道末期最后一个期是所谓的灾难时期，但最后的三年半是大灾难。旧约圣经耶利米书讲到这是雅各家的灾难，跟犹太人特别有关系。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呢，讲到在大灾难的时期，主对这些犹太人怎么讲。所以你按照字面解释就好了，不需要靠灵异来解释，因为他们是属地的神的百姓。他说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就要逃，不是去抵挡当灾难来的，因为到时候你知道万国都要集中在耶路撒冷，你赶快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他们从前的房子我们都知道是平顶的，楼梯是在外面的，所以他们从外面上到那个房顶。所以在房顶上的呢，你要下来，但是不要再进家里面，因为太紧急了，不要再拿东西了。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如果你在田里面在工作的话呢，要赶快逃。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跑不动嘛。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冬天很难跑，那安息日他们又守律法，安息日不能超过安息日路程，也不能跑，所以他们都被限制住。所以你们要祷告啊，所以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所以这是大灾难，这是末期来到了大灾难。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你看到没有，如果这日子持续下去的话，这些人没有一个可以得救，都要死亡，只是为选民那日子便必减少了。所以神仍然眷顾他的约。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人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今天你看见很多神迹奇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到有一天当敌基督假先知来的时候，他要行的神迹更大。所以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些神迹的话，我们就被容易被迷惑。所以今天你看见很多神迹奇事，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到有一天当敌基督假先知来的时候，他要行的神迹更大。所以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些神迹的话，我们就被容易被迷惑。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你看主在这里预先告诉你们，所以这些都是我刚刚讲到，从基本上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这一段基本上都讲了大灾难。你看有那么这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所以主就告诉他们什么是有这些事。事实上主是从主升天一直讲到主回来。 好，接下来从二十三节哦，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二十三节，哦，那是有人说基督在这里，有人说基督在那里啊。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一节，就讲到当大灾难要过去的时候啊，主降临就要发生的事情啊。有很多人就说哦，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不要信啊。然后我们看二十七节好了啊。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啊。所以你看见，你不要说哦，基督在这里，跑去看他，基督在哪里？因为主回来的是什么样？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啊，人子降临的这样，就是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看得到。当初因为主回来是从天降下来嘛，所以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你不需要去听说哦，他在这里，他在哪里啊？因为主降临的时候，你一定知道的。尸首在哪里，阴也要在哪里。所以你看见这个阴讲到审判，所以你看见审判在哪里，哪里就能倒下来。所以那时候这是末了的时候，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呢？这是第六阴，对不对？第六印就讲到这一段话嘛，好，三十节，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什么呢？这第七印开完了，就这样子，主回来了，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聚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主回来了，他要把他的百姓召聚啊。这好像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最末了，主说的，我从今以后我不得再见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一段话啊，我们以前在交通那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啊，特别在十四章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这末后几章都讲到这一段，讲得比较详细啊，所以我们就大概提过去就好。所以你看见这第一段话啊，主耶稣在回答什么是有这些事，主就用了二十四章的第四节讲到，一直讲到三十一节啊，主要是对犹太人说的，因为这个大灾难最主要是向着犹太人的，当然全世界都灾难，但是犹太人是最大的灾难。然后这里面就包括了启示录第六章所讲的七印啊，其实你把它对照看，很多地方真的很吻合啊。这是第一个主回答的。那第二个问题呢，跟我们就有关系了，因为这是神的向着神的教会讲的啊，所以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啊。那这里主要是回答什么呢？就是你降临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所以现在主要回答这第二个问题，你的降临，就主你降临有什么预兆。那讲到这一段预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到这里主的降临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读圣经会非常 confused。 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为什么读不懂，就因为我们不太懂得它的原文的意思。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什么叫做主降临？就是主从天上来到地上，大家都看得到，这叫主降临，对不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嘛。但在原文啊，这一个降临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叫做 parousia， 这个字啊，它是讲到主的同在，所以它不是一刹那的时间，它乃是讲到一段的时间，一段的时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的话呢，我们读圣经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明明圣经上讲到主回来的像贼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又说主回来的时候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如此呢？所以你就发觉，原来当我们讲到主的降临或者说主的同在的时候呢，它是一段时间，就好像你揭开七印不是一下就揭开的，它揭开从头到尾它是七个号， 吹第七号也不是一下吹就吹完了，从吹开始吹到吹末了，还要发生好多事情。哦，所以如果我们不懂的话，我们就会非常 confused。所以这里呢，是讲到他的主的降临是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啊，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从主来像贼一样开始，到主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人看见他，这个叫主的同在。那这一段呢，包括了一段时间。那这就是我们在后面要解释的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所以你就会很，我们圣经常常就读不懂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解释什么叫做降临的原因。它乃是指的一段时间，不是一刹那的时间。在原文它是这个意思，只是中文很难翻译。如果他讲了主的同在，那我们更不容易懂了。所以他讲到他的降临。好，好，那现在要讲到主的降临了。所以他就从32节开始，一直讲到25章的30节啊。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现在主告诉门徒，特别是像门徒说的，所以跟我们讲啊，主说他什么时候降临呢？这降临什么时候开始呢？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他叫我们啊，他说，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就知道主已经来到了门口了。那主为什么要讲发嫩？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呢？主为什么要说无花果树呢？我们晓得主说这个无花果树是有它特别的意思啊。因为这一段话啊，是一直从马太福音21章讲下来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一开始啊，你就看见主耶稣。那时候已经来到了橄榄山，要准备进耶路撒冷了，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后来骑着驴进来，就应验了撒加利亚书的话，就是他骑着驴，就是看来你的王来到这里，是又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驹子，然后很多人就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主就进了圣殿，就赶出殿里面一切做买卖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你如果你读第十七节，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对不对？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我们的主是王，所以他现在来到了他的京城耶路撒冷，照理说他应该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可是耶路撒冷的光景，圣殿里面都做买卖的，所以我们的主心里面没有办法满足，所以到了晚上他就出城了，出到那里去了，伯大尼，对不对？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家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见啊，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的敬拜中心，但是呢没有实际，主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所以外面看起来很漂亮，并不代表主能够满足。伯大尼就这么三个人，主在这边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知道马大说到了服侍，对不对？玛利亚是说到了他爱，拉撒路说到了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虽然这个家这么小，但是这三样东西能够满足神。所以我们一个教会要满足神，我们要有服侍的，我们要有复活的生命的，我们要有爱， 所以到了早晨，十八节啊，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这句话讲得很特别啊，马大那么会伺候，怎么可能让他饿？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他的饿不是肉体的饿，而是他心里面不满足。所以接下来他怎么样呢？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这一段话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基本上他都是来祝福的，他不是来咒诅的。但现在看见无花果树了，在上面找不到果子，他咒诅这棵树，他马上枯干死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咒诅也好，他的恶也好，都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而是讲到他对于整个以色列国。因为你如果读旧约讲到犹大，讲到以色列国，都是用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没有人接待他，所以他里面呢饥渴，他饿了。但是这个无花果树呢，外面叶子很好看，没有果子，没有生命，他们自己还满足所以主呢为了帮助他们不要落在黑暗之气的里面，就让它枯干，连叶子都枯干。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我们是落在自欺黑暗的里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相当还不错了那主为了拯救我们呢，就让我们失败跌倒，看见我们真正的光景之后，我们才会悔改。所以现在这个无花果就立刻枯干。好，现在来到了24章了，现在讲到同一个无花果树了这个无花果树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了枯干了，死了。但是呢，现在要学个比方了你们可以从这一个无花果树这个被咒诅的，这个叶子枯干了，死掉了学个比方。现在呢，树叶发嫩长叶的时候，换句话说经过了2000多年，好像什么经过一个漫长炎冷的冬天，现在早晨来了，发嫩长叶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以色列枯干了，神他的百姓被分到世界各地去了，但是到了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发嫩长叶了。所以1948年5月14号主就在门口了所以你说近不近？1948年5月14号复国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主已经在门口了。那如果1948年主在门口呢，怎么还没有进来呢然后你就看见这个门在原文是复数好多个门就像我们中国人的大庭院，经过一个个门才能进到里面来嘛得胜的跟他在里面一同坐席所以你就看见1948年果然复国。那很特别的如果你来读路加福音21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1章，我们来比较一下29节、30节、31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现在加上了各样的树了它发芽的时候， 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这边讲到，不仅讲无花果树，还讲到各样的树。我们晓得，当但以理在做梦，梦见那四个兽也好，或是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大金像也好，都代表那些古代的这些国家，都是各样的树。你在1980年的时候到1990年，你就发觉有两个国家很麻烦的，连美国都卷入了。什么两伊战争，记不记得？两伊战争，一个是伊朗，一个是伊拉克。伊拉克就是从前的巴比伦了，伊朗就是马代波斯啊。一下他们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每一个人都在注意他们了。这什么呢？你看见各样的树也出来了。最近希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从他们办了奥运开始到现在，好多的问题啊，他们也站在舞台的中间了。这都是各样的树，他们都出来了。所以你就看见主耶稣在提醒我们，这是对教会讲的，世人不懂。对我们懂神的话人，他来讲，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已经在门口了。那讲到1948年复国，当然神的话是早就预言了，神的百姓虽然被分散在各地有一天要复国的，但是很少有国家亡了2000年了还能够复国的，几乎找不到。但圣经上早就预言了，而且有人发现读神的话他可以算到1948年复国，他都算到了。所以圣经实在是博大精深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算的，做个参考就好了。我知道你们很好奇，所以我给你们，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好了以西结书以西结第四章，以西结书第四章第一节人子啊，这个人子是讲到以西结神对他说话，你要拿一块砖摆在你面前，将一座耶路撒冷城画在其上，所以耶路撒冷城要画在这个砖的上面，又围困这城，造台筑垒，安营攻击，在四围安设撞锤攻城，又要拿个铁鏊放在你和城的中间作为铁墙，你要对面攻击这城，使城被困，这样好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们晓得以西结他被掳了。那圣经上提到以色列人被掳主要是分成三次第一次的被掳是但以理被掳的时候，那最早的一期那第二次呢，就是包括以西结在内的第二次，那最后一次就完全城被攻破了，所有的人被掳。所以当以西结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已经有了发生了两次被掳，但是耶路撒冷城跟圣殿还在所以现在神借着以西结呢，就做了这个预兆就是说巴比伦准备要攻城把它攻破。然后接下来神就叫他做了一件事情，你要向左侧卧，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的日数，就是390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则你满了这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40日，一日顶一日，顶一年。 所以现在呢，神叫耶路叫以西结要做一个预兆了啊。他向左边侧卧390天，为了什么呢？以色列人的390年啊，担当他们的罪孽。然后之后要向右侧卧40日，为犹大家40年。所以总共有430年啊，要为他们，所以他要躺右边也好，左边也好，总要躺430天啊，代表430年。那我们晓得他们被掳，结果被掳了多久？70年，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呢，他们还应当有360年，要受惩罚，要神要惩罚他。因为总共430年嘛，所以他这个预兆就代表说，神的刑罚临到他们要有430年。那现在他们已经被掳去了70年了，啊，所以还剩下360年啊。但是如果你读利未记26章啊，利未记26章，你如果从14节读到18节啊，或者我们看一下啊，或者我来念一下，26章。从14节开始啊，你们，这讲到他们将来要进到那个迦南地以后啊，他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律例啊，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啊！我必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啊，辖制你们，啊，你们也要白白的杀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你们，无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要加7倍。所以360年加上7倍，就变成了2520年了。啊，2520年，从他们。被掳归回70年之后被归回，啊，从那一年开始，啊，到1948年，啊，你来算，如果你把它，因为我们讲过嘛，圣经的年是360天嘛，啊，这个我们的是365又四分之一天嘛，啊，你如果把它换算，就等于说你现在2520年，啊，乘以360就那么多天数。除以365又四分之一，就是我们的年，啊，1948，啊，所以这是，因为他们回来的那一年是主前536年嘛，他们从被掳主前636年，70年以后回来是536年，一直到1948年的中间，如果你给它换算成圣经的年的话，刚好是2520年。所以当然有的人觉得这个是有点牵强，有的人是真的这样看见的，但不管怎么样，神的话是这么的准确，所以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也要存着一个就是警醒的心啊，等候主的回来啊。好，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特别加上来的啊。好，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马太福音24章啊，我们看24节，23节已经讲到已经到了门口了嘛啊，24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所以主说什么呢？这个世代啊，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有些人就解释，这个什么叫世代呢？啊，那如果到了门口了，1948年到了门口了，那什么是世代？那世代没有过去就要成就了。嗯，所以很多人都有想象力啊， 想象力不一定可以适用应用在神的话上面，常常会，所以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话啊，我们知道多少就多少，不要随便解释啊。那有人解释什么叫一个世代呢？啊，他们讲到，你记不记得，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不愿意进迦南，也看见了那个巨人嘛，啊，所以呢，神就怎么样？你们要40年在旷野，啊，一直等到这个世代过去。所以有人就解释，一个世代是40年，所以加起来就1988年。所以有人讲了1988很可怕，对不对？又出了一本书，1988。啊，这个从各方面来看，这个世界末了了，啊，那当然1988没有应验了，啊，所以有人讲大概是70年，因为摩西说，啊，人的一生是70年嘛，啊，所以70年的话，就多久了？2018年是吧？快到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解释会错，我再说，啊，神的话是不会错，所以只有等到应验的时候，我们才会解释。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意思，主的意思在这里就是叫我们要警醒啊，你要知道越来越近了啊，要预备好了，因为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所以这件事情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啊，可能吗？所以很多人在问，主跟我们的主跟父完全是连在一起的，对不对？所以不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主这么讲，子也不知道呢？所以这就说出主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你知道，按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呢，他不去碰神子的事情。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在旷野40天的时候，啊，仇敌一直要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但主怎么回答呢？人子，一直讲到人子，对不对？他一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他一直站在他人子的地位上。因为他如果站在神子的地位上，当然他从殿顶上跳下来，他行了大神迹，大家都要来拜他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主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所以他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受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做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他唯独父知道。但是他接下来告诉我们啊，你要看见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啊。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特点，就是主回来的时候跟挪亚的日子很像，在洪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他们照常吃喝嫁娶，什么事都一样，但突然的洪水来了，全部冲走，也就是审判就临到了。所以人子降临也是要这样子。所以今天主来的时候的前一天，我们还是跟平常一样，但是主一回来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好，那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他们在上班啊，两个人在田里面，就是两个人在上班，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所以这个现在讲到就是主的降临刚开始发生的事情啊，主贼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时候啊，所以要特别记得，所以这是指的一段时间啊，这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两个旅人推磨啊，推磨都是早上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哦，然后接下来人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 这是你们所知道。所以这里讲到主来像贼一样，这是整个主降临一开始要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要先被提。那这个被提呢，跟我们刚才所讲的被提到空中不一样啊，一定要记得，这个被提是两个人都是属于主的人，要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从主回来的这个主的降临刚开始的时候，首先要有得胜者的被提。末了的时候啊，就是那些没有被提还有死人在主里面死掉，要被提到空中。第一个被提要提到宝座啊，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讲得更详细一点啊。所以你看见呢，主的降临一开始的时候是像贼一样啊，在外面来讲都很，他们照样吃喝嫁娶啊，然后照常在田里在推磨啊，所以呢，他要我们警醒，所以主特别对我们说的要警醒啊。好，那我们比较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看十七章好了。二十一章我们不再跟时间交通啊，我们先看十七章好了啊。我们看二十六节就好啊。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又盖造，到罗德出所罗马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弃居在屋里不要下来拿着，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一个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些事呢？耶稣说，尸首在哪里，阴也必聚在哪里。好，这里特别跟我们讲到主回来的时候要像罗德也要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啊。那罗德跟挪亚的日子呢，他们是没有什么特别啊，跟我们现在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娶又嫁啊。那我们晓得吃喝嫁娶买卖建造都没有错，那这边错在哪里呢？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换句话说，吃喝嫁娶成了我们生活的目标了，成为我们的重心了，那就是问题所在了。挪亚的日子还有一个特点，我们晓得那时候邪灵很猖狂。现在你看世界各地包括在美国在内，很多都拜偶像，拜撒旦的。所以邪灵非常的猖狂，交鬼。那罗德的是我们的同性恋特点，对不对？所以现在你看美国都要立法了，美国是整个世界的带头的国家，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是必然有的，主的话早就有了。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主要回来了，意思就是说主来要像贼一样。那这边也特别提到，所以主来的时候啊，因为全世界，所以有的人在早上，有的人是晚上，有的人是白天嘛啊，所以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是推磨，有的人在田里面嘛啊，所以地球是圆的，就这样。所以主回来的时候，全世界啊，他来像贼的一样的时候了，全世界都有人被提，就是那些得胜的人啊，当然全世界都有被留下来的，我讲的是指的在主里面的人啊。那当然当主回来第二次回来像闪电一样的时候呢，他每个人都看得到啊。好，然后他特别提到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你看神因着亚伯拉罕的带到，天使去把他们带出来，然后罗德本来还不想出来了，然后天使拉着他的手出来，叫他们绝对不能回头看。结果我们晓得罗德的妻子一回头就变成眼珠。为什么他要回头呢？因为心在那个地方，所以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这里都提醒我们，你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所以我们的心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因为世界跟世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只有遵循他旨意的才能够长存。所以在主要回来，而且我们再讲下去你就知道越来越近，我们要从很多的征兆来看。所以第一批被提的，也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的男孩子快要生出来了，男孩子就指着这第一批的得胜者，他要被提到宝座去的，这已经非常近了。因为这个灾难是越来越厉害，惨难嘛，这个阵痛越来越重，越来越快，男孩子要出生了。这个男孩子出生就是这第一批被提的。所以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主来的是非常非常近了，主从1948进了第一个门口，现在已经不知道到了第几个门口了，所以也可能今天下午或者明天就回来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我们以后都会慢慢在交通，所以我们在读主的话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我们要读主的话，第二我们要明白主的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读主的话，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人家说你要赶快逃到山上去，我们就跟着带着水带着。其实主回来的时候提你的时候不需要带水的，你不需要带食物，不要带罐头的，所以是我们要预备好，所以这就提醒我们要好好的，借着我们这次在读启示录预备我们的心，等候主的回来。好，我们时候到了，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这么的爱我们，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再来提醒我们，要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个万物的结局实在是近了，要我们谨慎自守，进行祷告，更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过错。主，圣愿我们在你回来之前，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主，我们都能够预备好，能够等候并且催促你的再来。主，我们求你来成全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的心愿，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